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
啊，
圣母和大圣若瑟的修养真好啊！你看耶稣这样对他们，他们居然不生气耶。
耶稣怎么对他们
啊？哎，你看看今天福音当中所说的啊，
嗯，
说圣母和大圣若瑟带着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
嗯，
结果在回程的路上呢，哎，这耶稣居然没跟上，
对对对，
仍然留在圣殿里头跟那些经师们在那边辩驳讲道。
嗯，
害得他的父母嘛，又回头找他，一大群人群里面回头找，找了三天才找到。哟，乖乖，这儿子在这里跟人讲辩经呢，搞得这圣母跟大圣若瑟是又急又累的。哎，居然结果是没责备耶稣不说啊，反倒是让耶稣说了一顿。你看，
哎，不然又怎样嘞？要换成你的话，你怎么样？先上前毒打一顿再说。
对对，
哈，哎，要你那个。怪里怪气的个性啊，哎，都让你给打跑了呢。
哎，怎么可能？
什么事啊？什么事啊？什么事给打跑了？
哎，哦，老爸，没什么啦，是我刚才跟丽莎谈到说那个耶稣十二灵讲到了这件事情，我说要是当事人是我的话，让我回头找三天去找耶稣啊，那丽莎说这结果肯定是见面就一顿责打，
嗯，
哎，甚至于啊，连神仙都给打跑了。哎，老爸，我的脾气有那么坏吗？你养我几十年，
你的脾气坏不坏啊？等一下再说嘛。
那
你既然今天讨论到这个圣经福音的内容，那就念念福音，大家再分享一下。
哎，我又输了，好吧？那我就念今天的福音。今天是圣家节哈，那他的福音呢是取材自。圣路加福音，他说耶稣的父母每年逾越节都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时，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京城去了。过完了节，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都没有发觉，还以为他在同行的人群当中。走了一天的路程以后才发觉，就在亲戚和熟人中寻找，没有找到，便返回耶路撒冷去找。三天以后，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坐在经师们中间，听他们也问他们。凡听见他的人，对他的智慧和对答都惊奇不已。他的父母看见他也非常惊异，他的母亲就对他说了：“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你的父亲和我一直担心地在找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吗？”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属他们的管辖。他的母亲把这一切都牢记在心中，耶稣的智慧和体格，以及天主和人们对他的喜爱，都不断的增长。哎，这就是这个主日天的这个福音的内容。
哎，
你看看这孩子，
等等等等等等，不是我要说，他走了一天才发现耶稣不见了。
哎，对，然后又回头找了三天，
这个
四天，哎，
这个呢？我就觉得奇怪了，你看
那
我们去逛百货公司，孩子稍微走远了，你总会叫一叫啊，对啊，他走了一天才发现，话说玛利亚在干什么？
哦，搞了这半天是他骂人的错。
哎，
好，我们先了解一下
啊，
在当时的有这么一个无形中间的一个习俗规矩一样的哈，
嗯，
就是女的先走，因为他们走的比较慢嘛，
嗯，哦，让他们先走，
晚走，
哦，是这样。
他们到的黄昏的时候，一定就在指定的休息地方就汇合了嘛，
哦，
嗯，所以玛利亚走的时候，以为耶稣跟着若瑟走，
嗯
嗯，
若瑟走的时候呢，没看到耶稣，以为他已经早就
跟
玛
利
亚走了，
那时候有手机就好了，
啊，我说的也是，
打个手机就知道在不在了，
对，最近在不在了，对，
所以他走到休息地方黄昏的时候，
嗯，
才发现，哎。耶稣到哪去啊？他不是跟你们？
你看，你看，
两个对不对？哎， 不是跟你吗？两个互相就愣住了，
嗯，
谁也没跟到。
你看老爸
不见了，
老爸好厉害啊，
嗯，
他就知道我的第一个题目一定是这俩大人在干什么。
嗯，
孩子走了一天了，
老爸老爸那时候是他们邻居，
啊，
跟他一块走的。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说，哎，嗯，啊，这个两个人都很爱耶稣，因为他们爱耶稣，他信赖你，哎，他一定跟他爸爸走，他爸爱他。
嗯，
爸爸要想呢，他跟妈妈走，
嗯，
他妈妈爱他嘛。
嗯，
所以两个人在互相爱的中间，就是
就产生了漏洞，
哎，
就是，让耶稣偷偷摸摸跑了，
也在那边。放手了，爸爸妈妈会爱我，
嗯，
那我在这里应该是说该做的事情我去做吧。
哦，
那你看为什么他讲每年都去的，
嗯，
为什么十二岁这年特别提出来的，因为在犹太的律法里面呢，十二岁的时候叫做律法之子。
哦，律法之子，
嗯，什么意思啊？
他成年
了，就是说十三岁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受律法的规那个约定
规范了，
就可以挂那个带子了，
哦，
啊，带金盒，就成年了，嗯，叫守律法了。
嗯，
那么十二岁这年就等于到学习的过程，
嗯，
啊，对对，学前准备一样的了，
嗯，
你要成年了，就像我们成年礼一样的，要成年了。那十二岁是学习的阶段，叫律法之子。那么到了十三岁，那已经守变成守律法的人了。
嗯
嗯，
那是耶稣这一段时间，就等于这一段，他很珍惜这段。他真的是跟人家不一样，啊，那我们普通人就想，一般人呢，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看到那么美的圣殿，那么尊严，那么大，那么热闹的街市，跟他们那个小地方完全不一样啊。乡下人到台北来一样，一看那真的眼花缭乱的。
嗯，
那孩子一定说贪玩，可是他没有啊，他到圣殿里面去找真理，辩驳真理，了解律法。那他真正的是说由这里看出来他是为什么为他将来正道做一个准备工作了。
嗯，
所以这个是显现他准备探讨真理了解律法的一个学习阶段，虽然很短启蒙了，哦，所以你看福音后面有讲是不是，
嗯，
回去以后啊，他的智慧跟体格以及天主跟人们对他的喜爱都不断的增长。
嗯哼，
那么这一段时间一直到了三十岁没有他的消息，他就潜修，
嗯，
哎，就在那里修道
隐姓埋名
修道的一段时间，
嗯，其实从刚才耶稣在圣殿里面等他老爹老娘去找他那段事儿哈，
哎，
我就想
有礼貌一点好不好，
哎，是他老娘吗，没错嘛，
若瑟跟玛利亚去找他的时候，
啊，
用字遣词，
哎，就那么回事了，哎，他的作为哈，就给现在立这个所谓的儿童青少年保护法的人呢，有了一个启示。 在一个大众场合里面，你发觉你爸妈不在了，最好的方法是留在原地不动。
嗯，
哎，他就是从圣经里面想出来的。你看耶稣在那边没有动，
嗯，
等着这个圣母跟大圣若瑟来找他，三天以后果然找到了嘛。
你显然没有好好听老爸刚讲话，
啊，哎，老爸那是依据古时候的那种
哪里
情景，
老爸刚不是讲了吗，
哎，
他不是留在原地哦，
嗯，
老爸是说耶稣因为相信父母亲对他的爱，
嗯，
所以他可以相信父母亲一定会很安全的找到他带他回家。
对，
所以呢他在这段时间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
他最该做的事情就在那边别动，让他都能找着，所以他在圣殿里
头，他该做的事情是跟金师们讲道理，
不是这个时候他应该是等他爸爸妈妈来接他。
嗯，
你看
嗯，如果接他的话，他心态不一样啊。
嗯，
他坐在呆呆的，哈，或者坐在
反正没事嘛，就跟新师们讲讲话嘛，聊聊天嘛，对
不
对？
他
不
是聊天，他是讲道理。
你要看，不过你要看那一句啊，
嗯，
就是说他所对答的，人家都惊讶。
嗯，
连他的母亲呢，都感觉到
惊
奇不止，
对
不对？因为他对答的那种见解，已经超乎他的年龄了。
因为他是奉命而来的。
嗯，
那。在人情常理的判断之下呢，他就想了，反正我等也等，嗯，我听听你们讲些什么东西，跟我老爹跟我说的不一样，我就
他又开始
驳回去，
小辩了，
不是他发挥多么的精神。
好，那我们继续讨论一下好了，
嗯，
好吧？那这个是这段时间就跟圣教有什么关系？那就好像就是什么朝拜一下就回去了，
嗯，
那只是为了找耶稣这段时间。 那么就把它定为圣家节用的福音。那这里面我们去了解它精神在哪里，为什么用这一段寻找耶稣，这中间表现出圣母或者说若瑟有哪些精神可贵，耶稣有什么地方值得这个构成家庭中间的重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力。
我知道就像老爸刚刚说的因为呢他们彼此相爱，
对，
所以呢圣母会认为说若瑟会把孩子带好，
对，
那若瑟呢也觉得圣母会把孩子带好小耶稣呢也觉得爸爸妈妈一定会带
我
回去，
一定会来找我，
对，所以都非常的相信彼此之间有相信而且非常的彼此都能够信任的去爱对方所以呢这里面为什么会定为圣家节的福音呢第一个就是他们彼此相爱，
发挥了最大的，
棒棒，
我当然跟你答案一样，我只是没说让你抢先说了而已你看你又撇嘴了，不相信我跟我结婚这么多年你居然不相信我的天哪
我没有不相信你
因为你刚才撇嘴
你忘记了这个圣家第一个要相信
你看你一直对立他讲你又撇嘴又撇嘴，可见撇嘴就是他表现他可爱的地方，你既然欣赏了就不要用幼稚又撇嘴，那欣赏就好嘛。
老爸我决定今天我不孝顺你你老站在丽莎那一边，
对不起。
那你看，今天我们研究主题圣家，我们要学圣家，你就讲不爱老爸。那今天跟主题离开了。
我今天要我爱我。我说我爱你，我没有说我说我不孝顺你，我没有说不爱你哦。
说说笑笑可以。
当然，这个我一向是口是心非的嘛
哈。对，
跟别人说我们家丽莎最讨厌了，其实我们家丽莎最可爱了。好，
听老爸说。
我们现在再解释下去好了那个耶稣为什么会在圣殿里面跟他们这个讨论这问题，因为在逾越节这边他讲说有七天的时间，这七天呢就是经师开放在那里讲经，而且呢解答人家的疑问，
是
经师在那边，那么还有呢神学宗教的神学家的什么也在那个地方就这个逾越节这一段时间是他公开讨论的解答疑问的那么讲经解经提问题讨论，是蛮热闹的一个，这很开放的一个宗教讨论的一个场所一样那这个真的讲我们现在还没有在这样场所呢，
我们现在没有不过这时候我就想多莫你刚刚讲的是对的你说老爸是他们邻居真的
他都看见
了，老爸多清楚
对啊，就像亲眼所见一样
对啊，
他而且他那时候记忆一直留到现在，
谢谢你
多可怕
好，那我们现在在由这里去了解说那第一个丽莎刚才提的互信互爱，那么到那边去玩，这个是逾越节过逾越节12岁的时候去，那就表示什么，他们对天主的信赖，守戒律，第一个这个家庭信得很坚强他任何一个你看圣经里面介绍他
每年都去
该做的事情他都做该奉献的鸽子该受节礼的他都做，没有漏掉一点，就是他守戒律守得很严，对，就是信得很强这个我们可以讲圣家的第一个特色就在这里了第二个特色的话呢就由这个凸显出来，他们是关怀彼此间，丽莎所讲的关怀爱，那是很这个是很这个是很紧密的那一般来讲说，如果说那明年他就有成年了那在13岁的应该都懂事了也许他自己会回家嘛如果放心的就这样走了，可是呢放心之中那爱的冲击放不下那我还得去找所以他们两个呢回头一路找去找到他同伴小孩子中间去找是没有，只有邻居通通问到后来，那只有什么可能的还在那边
一
路走那么来回两天在你们耶路撒冷再转一下，当然是第三天才找到了这三天找到中间，我们再看玛利亚讲的话，最重的话是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就是这么一句话。
嗯，
让我这么累，走这么多路，
为什么对待我？
嗯，
啊、那
你的父亲和我一直担心的在找你。
担心，就讲就这么
操心嘛。
就讲把自己爱表达出来。你们可以这样带过，你知道我们多担心吗？
嗯，
这句话中间呢，你看，没有严重的责备，只是说把表达关怀表达出来。
嗯，
我跟我你的父亲是怎么样担心你？
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那我们这样担心呢？啊，那这些的有一点怨，但是爱多于怨。
嗯，
那抱怨的口气中间就充满爱的关怀，我找到了，放了心，轻松了。所以耶稣也知道啊。那么耶稣表达的什么？那是圣言。
嗯，
哈，你就提示你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家里面吗？
嗯，
这个就是暗示说你不知道我将来要到我父家里面去吗？啊，为将来就已经铺路了。这个在我们讲小说手笔里面叫隐含的暗图，不明显说
有一个影子在
隐藏在里面了，提示你说你。他知道他将来去处在哪里，在父的家里面。
嗯，
那么这里告诉你，那玛利亚知道他将来要走的路，是吧？他是把默默记在心里面，这句话很重要。他要在他父家里面。
嗯、其实在圣母他在要怀耶稣的时候，天使来报，他就。其实他是知道说他是个什么身份，他以后去到哪里去。但是这个在神性当中呢，圣母所透露出来是完全的一个母性的对孩子的一个爱哦。所以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他难免会忘了说，哎，我这个孩子他来的是跟别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会有那种你怎么这样子？这一般的母亲我想也都会有这种反应啊。但是后来他听了耶稣讲的这话之后呢，他就记在心里头。所以在他以后的作为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嗯，圣母去要求耶稣做什么，或者是责备他做什么的机会不太多，好、哦，机会不太多。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就是说，一个人他能不能，他无论如何，尤其是女性啊。他无论如何他脱离不了母性的这种关怀，不管是对他的孩子也好，或者对他的家人也好，他永远都是以一种母亲的观点来看。你像我们丽莎照顾我呀，我们丽莎孝顺老爸啊，他不是，有的时候他不是以这个媳妇的心情来，他还是乘着那个奶奶那个时候妈那个时候照顾你那种心来照顾你。所以这女性多伟大哦，尤其是当了母亲的女性哦。
好棒啊，多么今天就不多么了。
不多么。
对呀。
啊，又话又多了。
那不多么，那我们再提一下了哈。
是。
那今天读经义里面呢，
嗯，
哎，好像跟这个婚姻没有关系，但是呢你想想看它还是有关系的一句话。就是撒母耳记里面哈，
嗯，
就是说他讲到说啊，亚纳就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是不是？
嗯，
给他名字叫撒母耳。
嗯，
亚纳说，因为这是我向上主求来的。
嗯，
过了一年的话呢，他就去那边还愿去了，是吧？
嗯，
但是他太太没有去哦，啊，最后到了30岁的时候，他太太才去。
嗯，
才去，他做了一件很跟这里相关的启示的。
嗯，
他就说，带了一个3岁的牛啊，10斤的面粉，跟一袋
皮囊酒
、他们就到了上主的圣殿里面，孩子很小啊，
嗯，
他们这个祭杀牛以后呢，孩子母亲就到恶灵面前对他说：“我主啊，请听啊，我主，我就是像你活着的那样真实，我就是曾经在你旁边祈求上主的那个妇人。那时候我为了得这个孩子祈祷，上主就赏赐我所恳求的。”所以我现在把他献给上主，他一生都属于上主的。
嗯嗯嗯。
那么这句话来去引证耶稣说，我应该在父的家里面。那么这个孩子以后就一直住在圣殿里面，天主家。耶稣用这个来引证耶稣啊，那这个是好像是天意显现出来，他应该是什么？那当然，这耶稣这个诞生呢，我们慢慢都会讨论到他是怎么样而来的哈。所以这里我们就讲说，他在讲这句话呢，是有历史的根源一样的，有那相呼应的一个历史事实来引证他。
嗯，
好，那大家再看看，那第二部分，啊，耶稣回去以后，啊，那我们这里三个人特性都看出来了，耶稣回去以后就没有再显现出来有什么事情了，但是你看，那个若瑟。 他是本着那种刻苦耐劳、
嗯、
勤俭这种的模范带领耶稣。所以耶稣后来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生活什么简朴刻苦，注意穷人、啊、那就是这段成长期间的时候呢，所受的那个父亲的影响，若瑟所给他身教的影响。
老爸，你提到这个若瑟啊、嗯、有身教啊，我有一个疑问呢、
嗯、
就是说若瑟在福音书里面、嗯、提到他的机会
不多
很少啊，但是他也应该知道，因为毕竟玛利亚是他的妻子嘛、嗯、
对。
那如果按照我普通的想法里面、嗯、我会觉得说那玛利亚一定会把耶稣特别的身份啊、
嗯
告诉若瑟，知道说这个孩子的身份很特别嘛。那但是经常我们在福音书上看到、哎、玛利亚只有四个字，
嗯，
就是默存在心、嗯、换句话说他并没有说，对不对、哎、我就一直在想若瑟究竟知不知道
他
的儿子、啊、
他应该知道吧，因为也是天使有去跟他讲、啊、
知道他已经他接纳玛利亚的时候就已经知道
信息了，知道
了、
哦、天使有跟他说、
啊、所以他你看他听天使的话、怎么样
去娶了他，
怎么样这个是去好像是该怎么指示怎么做、
嗯、
那我就觉得哈、哦
嗯、
那个若瑟真是了
不
起，
他不讲他也不问，
对，他不讲不问不说、
嗯、
只用行动、
嗯、对、
来做一些他自己该做的事情。
嗯，
哎，换句话说玛利亚更伟大、欸、因为如果我是玛利亚，我心想奇怪，这个男子半天不吭气
的，你这个爹白当了，什么事都是我操心，你不操心了、
啊、好奇怪、哦、他都不吭气、
吭气、
哦、对对，若瑟心里会想啊，
在
实际上来讲，你都不跟我说，好像我比较笨，
你觉得是很伟，的确很伟大，他委屈受了很多、嗯、当他这个是说三个月在那个是他表姐家里面、
嗯、
回来以后肚子大了，谁会谅解，妈妈责备，爸爸责备，不准他出家门，
对、
啊，认为很丢脸的事情。若瑟呢，也是预备给他退婚，就想到家里去说，但是要决定之前，天使告诉他的真相哟、嗯。结果若瑟来了，到家里去说：“玛利亚，你不要怕，我决定要娶你，我就娶你，我今天是来求婚的。”本来嘛，那个若瑟是在帮他家里面修屋顶嘛，
嗯。
那天去的时候呢，被他爸赶走，不要修了，你走开了，意思就我们家不配，我不要，啊，不配娶这个，
我们家的女儿不配嫁给你，
你回去回去，这个工程你不要做了，
嗯、
你本来是以你的女婿的身份来做，不要做了，你回去了。但是他说不，我今天是来求婚的，啊，我要娶玛利亚。
嗯，
那这时候他爸爸才换了一下心，要不然这次好像是一个糗事一样的，
嗯，
就化解了。你看这中间，所以你说他不知道，他知道要挑着担子，
好难哦、
啊。而且他也深爱着玛利亚，对不对？
嗯，
那就挑担子嘛，认。
那时候他爸爸心里怎么想？你知道圣母玛利亚他的爸爸心里怎么想？哦，就是你这个死孩子哈、哦，一定是你们有怎样怎样怎样。嗯，但他都不说，他一定会这样讲，他绝对不会讲说他女儿是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一定是你怎样怎样怎样，你勾引我们家女儿。
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人性中间的那种的，每个人都是审判官，
对，
都愿意说用自己来判断什么事情。
哎，说到这里啊，你没有听主日天的时候，
你再用说就说我也要咬你。
等一下，我跟你讲，神父有讲啊，他讲了一个故事给我们听哦。神父说，有一个老师，他搬到一个乡下去住，那他的家的旁边呢，就住着一个寡妇带两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常常去老师家，就是去叨扰老师啊，或什么。有一个晚上呢，就是停电了，然后这个老师啊，就听到敲门的声音，咚咚咚啊，还听到一个很微弱的小孩的声音说：“你有没有蜡烛啊？”这个老师就心想，八成是要
要
蜡烛的，对不对？因为穷嘛，那么家里连蜡烛都没有。他就说没有，就听到这个小小的声音呢，就带着几分的兴奋说：“我就知道你一定没有蜡烛，因为你不知道这里会停电。所以啊，妈妈说你一个人住，妈妈跟我都怕你怕黑，所以我带了蜡烛来给你。”你看吧，
他就是一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所以我们常常站在一个可能 事情会演变成比较不好的那一方面去想，
嗯，
而人的想法里面呢，往往不会想到说比较好的那一面，
对，
啊，所以就像玛利亚的父母，他们当然也会担心，
嗯，
那他想的就不会那么的啊，
光明，
嗯，不一定是光明了，嗯，就是说他不一定想的那么开心说，说哦，他不会拒绝我的女儿，
嗯，
所以人性啊，嗯，跟事实。
有时候
很大的
差
距，
嗯，这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说，
嗯，
天主的安排是很巧妙的，
嗯，
他经常要我们信赖他，
嗯，
其实啊，你想想看，如果那个老师相信孩子来是善意的，
对，
嗯，
他不会拒绝，
他不会说没有，
啊，对呀，啊，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天主安排的都是好的，
嗯，
其实你就没有担那么多心了，
就是不会担心了，少担一些心，
嗯，
哎呀。反正让主一切安排吧。
对，所以我觉得天主教我们这个信德，
嗯，
是
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信望爱的这个信先摆在前面？你要信，才会有后面的那些事情。
嗯，
你要不信，后面就出不来了。
信天主，
嗯，
人之间要互相相信，互信非常重要啊。那我们经文因为就是说人太多的猜忌的心，
嗯，
所以才有很多误解。才破坏很多和谐，
对，
嗯，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该讲把家的定义是什么来出来的。既然了解他们是爱哈，
一个宝盖底下养一只猪啊，那就是家。
对，那就是说家的生活里面是安全的，所以以前有人给定义说，家是要活出爱的地方。如果家里面没有爱，那这个家就不像个家了。
嗯，
第二个呢，家是，不但是要活出爱啊，也是操练爱的地方，要学着爱。
嗯，
啊，那我们现在就说，知道要活出爱，每个人都知道，
不一定会做得到。
哎，他没有操练。
对。
那要怎么操练呢？那今天比如讲说，福音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要把它圣家解提出来？啊，这个家庭很简单，父母子女，那你中间怎么样互相关怀，懂得长善，小的怎么对长善？那父母怎么关爱孩子，夫妻怎么互相尊重，对，要操练。家呢，还是个教导爱的生活。
嗯，
怎么教你去爱的生活？啊，
嗯，
真的来讲说，现在我们在中国古书里面也常常提到什么啊，子欲养而亲不在，常常讲说爱不说出口。那么现在一直在强调说，爱要及时。要当下，
嗯，要说出来，
该说的说出来，不要太含蓄，不要很多事情做理所当然，啊，那我们晓得，爱真的是一种要教导要学，啊，嗯，有一个计程司机哈，啊，
嗯，
那一天他是载了一个这个是，这个残障的，这个腿很那么坐车很不方便，坐进去慢慢把你要脚这样拉了进来。那么这司机就问这个说：“你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这个就女的就听到就很感动，她一定是一个很了解这种情况的人啊，就说是先天的。那么这司机就说：“啊，我的太太是先天的肾脏啊，有疾病，现在住院。可是我的孩子呢，也遗传了这先天的。”
嗯。
可是呢，他又是一个重度智障，啊，所以我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把孩子啊打了一顿，让他哭。他为什么没事情这么打他，
嗯？
要让他哭，他哭累了，
要睡觉，
去睡觉，我才能出来做生意。哇，这个人挺真神，啊，打孩子是为了让他哭累了去睡觉，他出来做生意才能够到医院里面看他太太，才能开车子，就很感动，嗯。所以当他下车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钱掏了出来，就塞在那个他的这边那个椅垫的旁边的位缝嘛，
嗯，
就告诉这个司机说：“今天啊，你带你太太出去好好吃一顿很丰盛的午餐吧。”啊，那么。他当他下车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移动他的脚，搬了脚下车，怎么看司机都没有反应呢？
嗯，
他回头再看呢，原来他趴在那里， 四十几岁的男人，
在那边
哭，他在那哭泣，爱真的是说要教啊，一个举动中间可以感动这么一个人，一个举动中间他是一句关怀的话，你回应他，他把苦给你诉出来，那么这是人世间真的来讲，这也是一个家啊，也是父母子女，但是中间孩子爸爸不爱孩子怎么爱，他爱的方式没有办法能用这种方式，他不能带着他跑，是不是又怕他出去，
对
啊，最好睡觉，睡觉怎么哭累的睡觉、啊、那么这样是从内心的痛苦啊，跟后来接受内心的感应，这就是说家的过程中间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教导爱的生活、那么这个人我们看这个时机，他就是爱，他爱他爱他爱他，他不得不这样做、那我们在圣家的生活里面，我们晓得说，哎，诺瑟怎么教孩子、玛利亚怎么照顾这个家、耶稣怎么在这个是简朴生活中间成长，这么和谐就是榜样，这榜样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他的这个榜样、来活出整个圣家的家精神。
老八这个结论做得太好了，怎么样活出圣家的精神，我想除了我们要继续学习之外，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也共同来学习。老爸的话，
在今天福音我们讲启示说要相信主的话，因为所有的一切传达的讯息都是由主那里来的，我们要用谦虚的心，负责的态度，用爱的付出，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好的家庭生活。在安老院里面呢，在圣诞节时候，一个老太太收到礼物时候，她很叹息，一点都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就是因为说礼物很贵，好的巧克力、名牌的衣服、围巾等等，哎呀，所有的人都羡慕的要命。她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她说：“你看，啊，标签都没有撕掉，价格还在，这都不是我女儿亲自去买的，都委托叫他们底下的人去做的。”只是让他知道说他为我花多少钱，连卡片都没有写上几句自己的话，啊，现成的签个字，东西很多很贵，没有爱没有关怀。那想说一个家庭呢，最重要是什么？就是爱的关怀啊，不能够说没有爱的关怀而成了一个家的。那么圣家精神就是说饶恕、谦卑、舍己，这种精神结合起来的爱的家庭。